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听说有个人死后上了天堂，圣彼得护送他走过长廊，墙上挂满成千上万的时钟，时钟的指针以不同速度移动，每个人都有时钟，他们犯罪时指针就移动，有个时钟几乎没在动，那是格里汉的，那个时钟也是德蕾莎修女的。那人问，能看看我的钟吗？彼得说，好，你的在办公室当电风扇。开个玩笑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谨慎口舌。这个时代充斥流言蜚语、谣言，还有假消息。在社群媒体上发布讯息，不用署名，以匿名方式隐藏，到处去留言，对每件事都有看法，散布不实的讯息，断章取义，诋毁他人。我们要以更高的标准生活。箴言十章说，口出谗言的是愚妄的，人的话一多就容易犯罪。谨慎口舌才是明智之举。我们若谨慎口舌，生命必然更卓越。别一直发表意见，不去重述让人难堪的事，不多管闲事，到处挖新闻再散布出去。月儿，大家都这么做，但你不是一般人，你高人一等，上帝创造你像只老鹰，能超越所有负面谗言和流言诽谤，要用你的话语祝福人，不是咒诅人。说不出好话就别说话，诽谤的话，散布谣言使他人难堪，经文说那是愚妄人。原因是因为当你种了什么就会收什么，当你出口伤人或贬低他人，背后说闲话，你就要当心。你如果谨慎口舌，就能避免许多的心痛与问题。你蒙召是做老鹰，别像乌鸦乱飞。乌鸦总是在制造噪音，爱管闲事，想挑起事端。圣经说，上帝憎恨的有七件事，其中之一就是散布纷争，总是制造许多问题，带来分裂，说一些会引起纷争、嫉妒、损害名誉的不实消息，上帝憎恨这些。经文没说上帝不喜欢，他不鼓励我们这么做，这表示他看重这件事。你不能说坏话又蒙福，不能在毁谤人时又蒙恩惠。月儿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不是捏造的，但你需要重述吗？有必要说吗？有任何益处吗？或只是使某人难堪。有句话说，你若听见有人批评你邻居，让他到你为止。意思是，若听到八卦，在网络看到劲爆新闻，朋友把别人的失败告诉你，他们遇上了什么麻烦，什么问题，你该怎么做？不是打电话给朋友，不是在网络揭发，不是发信给你的亲戚，是止住留言，到你为止。这会显露你的真正品格。你高人一等吗？是老一吗？值得尊敬，坚守道德，满有怜悯，充满仁慈。或你是乌鸦，是小人物，吵闹，管闲事。小人物惹是生非，小人物散布坏消息。小人物以他人的错误与失败为乐趣，那不是你，你不是乌鸦，你是上帝的老鹰。当你止住流言时，不仅是帮他们，也是让自己提升。上帝不会提拔说长道短、爱管闲事的人。 我曾听过每一个人都有一桶汽油以及一桶水。当你听到八卦、谣言、劲爆内幕，你可以倒汽油，火上加油，越烧越旺，散布它。或者你也可以倒水来熄灭大火。太多人是在倒汽油，他们会说约尔是真的，这都是事实，他们错了。他们或许有罪，但圣经说爱能遮掩过错。爱不会去散布，不会告诉五个朋友，刊登社群媒体。当你怜悯他人的时候，你也会得到怜悯。你若苛刻、论断、揭露他人的失败，放大他们的错误，相同论断会回到你身上。也许你知道别人的一些事情会令他们难堪，那是考验。上帝能否信任你，不损害他们的名誉，不到处散布？或是你是一个大嘴巴，到处散布你所知道的，这将限制你的生命成长。创世纪记载，挪亚和他全家及所有动物在方舟里度过190天，方舟里面拥挤不堪，可想而知，不仅和动物一起，还与家人共度6个月，无处可去，总是在一起。有人这样解读，挪亚出方舟后第一件事就是喝醉。喝醉是不对的，但他受够了。有些人只是一天和家人团聚就很难熬，想象6个月。挪亚回到帐篷，他喝醉酒，他醉倒躺在地上，然后身上没有穿衣服。他小儿子韩走进来，见到父亲躺在地上一丝不挂，他没有为父亲遮盖，这样能保护他的名誉，他反而火上加油，出去散布消息，到处跟别人说，他告诉哥哥，告诉你们，我看到的，老爸出洋相，他喝醉酒一丝不挂，说个不停。挪亚的另外两个儿子闪和雅弗，他们的做法相反，他们拿一件长袍去帐篷，他们举起长袍倒退着进去，才不会看到父亲赤裸。他们不愿见到他的丑态，尽管他喝醉赤裸醉倒了，他犯了错软弱了，但这两个儿子不让父亲出丑，他们倒退走，用外袍为父亲盖上，为他遮盖。一个儿子揭露父亲，告诉所有人，另外两个儿子遮盖父亲，他们去拿个水桶浇水灭火。他们听到新闻，见到父亲犯错，但他们选择不去散播。你是哪个儿子？这故事告诉我，要为家人挺身而出，和你一起生活的人，上帝让你连接的人，他们会犯错，有时说不该说的话，做些尴尬难堪的事。有时我们会向韩，看看这些人做了什么。那是你的家人，是你的血亲，是上帝赋予你的血脉。你要保护你的家人，保护他们的声誉。有些事需要讨论，但不可外扬，在外面你要不断地支持他们。别打电话给朋友一直数落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。别对同学批评你哥哥有多糟糕、多么萎靡不振。家人可能真的犯错，你都要在外人面前尊重他们。也许有问题要处理，但别到处散布，要尊重他们，遮盖在你身边的人。箴言说，朋友是忠诚的，但是弟兄是为患难而生的。困难中，你的儿子需要你，你的父母亲、兄弟姐妹需要你。别批评他们，不是苛责、论断，你早该知道，你活该被揭发，你真丢脸。不要拿袍子遮盖他们，批评没有帮助，或者是谴责，他们已知道错了， 也有很多人在议论挑毛病、传言。他们所需要的是怜悯，他们需要爱，需要被恢复。上帝期望你成为心胸宽大的人，能遮掩过错，不会拿过去的过失指责他们。有时我们瞧不起家人，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毛病，他们的缺点，这种时候就需要怜悯。你家人若不能指望你，还能指望谁呢？你若不支持父亲、儿女、手足，那谁会呢？外面很多人想要贬低他们、诋毁、揭发他们，你家人需要你带来医治、恢复、鼓励他们。挪亚醒来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对处处散布消息的儿子函说：你的儿女、子孙将永远挣扎，你的后裔必受咒诅，因为你羞辱我，损害我的名誉，你没有保护我，没有遮盖我。挪亚对遮盖他的两个儿子闪和雅弗说：你和你的后裔将永远蒙福，你们将亨通，治理诚意，土地必加增，你们有上帝的恩惠，因你们尊荣我。原则是，每当我们说别人的闲话，闲言闲语使人难堪，就成了函，我们会离开祝福。月儿，我只是话多了一点，那会限制你的未来，那是个障碍，会拦阻你卓越出众。你要离开函，来到祝福的这一头。当你尊荣人，即使他不配被尊荣，像那两兄弟，你遮掩过失，你为家人挺身，你为同事辩护，你止住那个流言，你浇的是水，不是汽油，上帝的祝福也同样要临到你，你将蒙福，大得尊荣，必有恩惠与加增。我们听到关于朋友或同事的负面消息和事情，也许有少许真实性，却是偏向丑化他们，是断章取义，放大负面部分，谣言就是如此。最后有三个版本，所以最后真相只剩一小部分。流传的话不可尽信，别处处重述不确定是否正确的内容，许多人打探隐私，喜欢惹是生非，管闲事，想挖到八卦。你有听说某某人吗？你的生命不需要这种人，这种态度会影响你。和爱八卦的人一起，你会开始八卦；和爱挑毛病的人一起，抱怨老板，贬低配偶，那会影响你。他们在你面前说人坏话，也会在背后说你坏话。大卫在诗篇101篇说过：毁谤邻居的，我必不会容忍。意思是，我不与说闲话和闲言闲语的人往来。你的命定太重要了，时间太宝贵，不能与乌鸦为伍。爱管闲事，凡事都有意见的人，想挑起争端，你需要和老鹰往来。老鹰忙于追求梦想，无暇顾及关于别人的传言。你身边若有爱管闲事的人，那会使得你分心，那会拦阻你发展潜力。你不该每天和论断公司爱挑毛病的人共进午餐，这是出于他们的嫉妒、不安、心胸狭窄。你若不做出改变，你也会中毒。你必须设界限。有人来对我说：约尔，有听说某某人吗？我听出不是什么好事。我笑着说：我没有听过，传言的话我不想听。你的耳朵不是垃圾桶，别让人对你传谣言、闲话。谁失败了、跌倒了，箴言11章说：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，遮掩事情。正直人就会浇水灭火，为别人辩护，捍卫家人。但仇敌想把我们卷入流言，散布谣言，管闲事，这样你就会错过命定。这个时代充满了资讯，很多流言蜚语，抹黑造谣，丑化你，很容易让人想以牙还牙，我也要这样对待你。若不小心，就会卷入不该碰的征战。我们会变挑剔，贬低他人，捏造不实内容，让上帝为你征战，不必为自己辩护。上帝在说，你的名誉在他的手中，他可是百战百胜。别理会那些批判，别试图对抗谎言、谣言、影射，只会没完没了。你会分心，让你花时间和精力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证明那些都是谎言、谣言。很多时候，恶意的人是刻意误解你，他们不会支持你，但你不需要他们来完成你的命定。我们都需要通过一个考验，就是不去论断那些在论断我们的人，不去贬低那些想让我们出丑的人。老鹰从不与乌鸦争斗，当乌鸦纠缠它，老鹰只会飞得更高，因为乌鸦无法飞到老鹰的高度。停止争斗，往上飞，别在意它们无法拦阻你。你若想发挥最大潜力，就需要适应遭受人的误解。耶稣从没做错，他叫死人复活，医治病人，并且喂饱群众，有人却毁谤他，又丑化他，散布谣言，蓄意诽谤。耶稣只是在行善，但他们嫉妒、固执、没安全感，所以不接受他。有些人不接受你成功，他们会造谣、毁谤、贬低，不要一起堕落。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你的命定，要持守正直、忠心、值得信赖。上帝会解决所有流言蜚语，人会继续说闲话，但不影响你，你会继续高升蒙福。我开始牧会几年后，一对夫妇在我们教会聚会，他们经营运输业，他们心胸宽大，常帮助需要的人。每个主日，他们会开加长型豪华轿车去到游民收容所带人来聚会。他们会接送这些人参与各种聚会，把他们当贵族对待。他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安排前排座位给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他们是全能上帝的儿女。这些豪华轿车很大，没地方可停车，无法停在一般车位，我就让他们把车停在旧教会那，停在车道上。有些主日会有六辆加长型的轿车停在旧教会前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一封信说，约尔，我们来拜访湖木教会，我们非常喜欢，但我们认为你的家人不该开那些豪华轿车去教会。有时，我们对不知情的事批评论断，不了解实情却做出判断，我们做出负面评价，带着偏见，却完全误解。人只看到片面，只看到轿车，不知道动机，不知道缘由，我们的猜想常常不正确。今天有各种交流管道，各种平台、社群媒体，同事这么说，我朋友、邻居这么说，我们常常会太早下断语。我们常不了解细节，却在挑毛病。就算是事实，也要有怜悯。对不完美、犯错的人，不能给他们恩典吗？上帝会引导他们， 他们可能会改变。与其批评说闲话，何不花点时间为他们祷告？你伸出援手，而非落井下石。家父在1930年代去读了大学，那一年来了一位新生，穿着学生们见过最棒的西装，是组特装高腰老爷裤，搭配背心与漂亮领带，人人都夸他时髦，他成了大家的话题。第二天他穿同样套装，接连几天都是，几周后大家发现他只穿那套衣服，一个月后大家都说他又穿同一套衣服，今天还是这样穿。他再次成为校园的话题，但这次是在取笑他，大家会一旁窃笑，开玩笑笑他。三个月后，家父发现他在收行李，便问他要去哪。他说：约翰，我要回家，我家很穷，家人存钱供我上学，我们只能买这一套衣服，没别的了。我本来就很尴尬，现在大家都在取笑我，嘲弄我，我受不了了。他就退学了。当家父和其他同学知道实情后，都很震惊。他们当初若知道真相，会理解，会体谅，会帮他添置衣服。多少时候，我们不了解动机，就下断语，不了解他们，他们的背景，他们的状况。倘若换个立场，我们多半会更加的体谅，更多同理。要批评很容易，挑毛病，说闲话，但那是乌鸦，你是老鹰。让我们充满着怜悯，效法闪和雅弗，即使有人犯错，也去遮盖他们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过，又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。最能使我们分心的，就是管他人的闲事。穿同样的衣服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教会前有豪华轿车，我不知道详情，不做评论。生活够忙碌了，我没空管你。我不会批评论断你，说些大道理。要是我就不会那样，要是我就不会结婚，要是我就不会这样。但是你不是他们，你们状况不同，你们经历不同，你不了解实情，不了解他们。我们很容易批评论断，但是你只看到片面，只看到轿车而非全貌。他穿同一套西装是有原因的，不要阻碍或开始贬损人，要成为助力，用你的话去祝福、鼓励，释放生命，释放得胜。有次聚会后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非常气愤。他说：约尔，我的牧师刚宣布，今年夏天他要休息六周。很不应该，我不懂他怎么可以那么做。我心想，我了解，为了远离你这种人。我们只看到表面，我们若爱管闲事，最后会变得爱批评、挑剔，充满负能量。你要专心、专注跑你的赛程，别人做或不做什么与我们无关，上帝都明白。圣经记载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不满意摩西澄清的对象，摩西的妻子是伊索比亚人，和他不同种族。米利暗开始在论断摩西，他对兄弟亚伦说：为何要娶他呢？他不适合，这是错误，他制造事端，挑拨离间。圣经说，上帝听见米利暗对摩西无礼，他没告诉上帝，是跟亚伦说，但上帝听见了。第九节说，上帝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很有趣，约拿拒绝前往尼尼微时，他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圣经却没说上帝生气。大卫要掩饰出轨，谋害乌利亚， 圣经没说上帝生气，但米利暗说摩西坏话，他批评论断，圣经说上帝发怒了。当我们批判人，上帝不会纵容。摩西要娶谁与米利暗没关系，也许米利暗爱管闲事，有他的看法，评头论足。但当他那么做，圣经说他立刻长出了大麻风，全身上下都长满。他离开了祝福，走到寒的阵线中，这为他惹上麻烦。幸好主还是医治他。这让我们明白上帝如何看待诽谤、谣言、爱管闲事。别当那种人，要当老鹰，飞在高处，收起你的汽油，留着水桶用来灭火，持守正直，有好品格，止住流言。听到一些消息，不要去散播。你有命定要完成，你的生命有呼召，别被这些事所分心。跑你的赛程，专注你的任务。上帝期望你能更加活出基督，为着家人挺身，支持着朋友，并遮盖过失。当你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上帝对闪和雅弗的应许将要临到你和后裔。你必兴盛，要成为领袖，你必要蒙大福，并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